在整个的《西游记》的研究史中间，有关于主题争辩里面有主题转化和主题矛盾，就是由于呢，他们忽略了这个《西游记》中间那个最主要的主人公，就是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因为呢，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它是一个转变的，它相当于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它是有变化的，是有变化的。他从一个草莽英雄，可以说是一个妖吧，因为他这个他没有经过这个玉皇大帝的册封，没有经过神界的分封，他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正当的这个神的，是不是啊？他最早应该是妖，是魔。你看七大圣，他就是魔，是不是啊？他那个妖，那个妖猴，对吧？这《西游记》中间很多这样写妖猴，是吧？那么这个他相当于一个人的成长，一个在童年时代、孩童时代，他就是不懂得事，去瞎闯瞎闹，对吧？然后他归入一个正途，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孙悟空的历史啊，这个人生历史啊，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生道路，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精神发展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说《西游记》是中国的福斯德，是一点不过的。啊，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写过一篇长篇的比较文学的论文，叫做"异曲同工，各争奇妙"，副标题"西游记与福斯德新论"。啊，这篇论文也发表了1万多字。啊，我是参加这个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外比较文化的学习，交了一个作业。当时的我们的导师叫岳岱云先生，给我点评的，然后最后拿到这个毕业证书。啊，那篇论文很清楚，我就写到了，就是《西游记》啊，是中国的福斯德。福斯德这部尸体的小说呢，它是歌德花了一生的60年的时间来写的。重要的人物是福斯德，魔鬼叫米菲斯特。如果没有看过的同学，建议你看一看，他完全用诗的形式来写的，非常好，看得非常震撼，比那个什么，今天你看那个美国大片什么《指环王》，西方《指环王》要看好看多了，《指环王》啊要好看多了。这个《西游记》里面的这个主题啊，它这个从孙悟空这个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整个这个过程，如果说大闹天宫并不表明他否认君权的话，而是聪明展现他要求求贤，对豪杰之士就贤士、贤能之士的要求平等、勇于反抗的这个英雄的性格，那么西天取经中的孙悟空呢？虽然放弃了皇帝轮流坐的这么一个要求，但是仍然与沿途各国的这个昏君奸臣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社会上的各种恶势力和陈规陋习呢，也在做斗争，也与神佛乃至这个唐僧、猪八戒这个人身上的这个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勇于反抗、斗争的性格应该是一致的。就在整个的《西游记》这部小说里面，如果是统一的话，不仅是人物形象统一，更根据作者的性格是统一的，就是孙悟空这个性格是没有改变的，一直到最后，大家清楚，《西游记》的这个写这个武圣成真，它都一个完整的、非常清楚的一个历程。你看啊，孙悟空开始是什么？开始叫孙悟空，不对呀，美猴王啊。对了啊，你很聪明。美猴王可以说是个狮猴，不是人，对吧？美猴王怎么样？到齐天大圣，弼马温，对吧？齐天大圣怎么样？到了孙行者，孙悟空嘛，孙行者，对吧？孙悟空、孙行者，对吧？孙行者以后怎么样呢？最后什么呀？上去了，叫斗战胜佛。他这个佛很有意思啊，是自己造的这个佛。是作者自己造的，而且这个佛的语义呢，汉语的每个字啊，字面和语义是有深刻的含义的。你看啊，斗，战斗，战，战斗，斗战战斗一样的。好，胜，斗战战斗呢一定会胜利，然后佛。所以这就是孙悟空的历程。猪八戒的历程是什么？猪八戒开始天蓬元帅。天蓬元帅以后啪打到地下去，猪刚烈，福陵三侠不就猪刚烈吗？对吧？猪刚烈然后变成了猪八戒、猪悟能，对吧？猪八戒、猪悟能以后变成什么？变成了 净坛使者，对吧？这个猪八戒是八戒，八戒最后怎么样？他的最后的封神是净坛使者。沙和尚呢？沙和尚开始是卷帘大将，对吧？是个天神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上海大学办公室主任，卷帘大将，对吧？这个卷帘大将这个怎么样？犯了错误，啪打到底下，变成什么？流沙河，变成什么？叫沙流沙神，流沙。对了，你聪明了，他最早叫深沙神。沙和尚的原型最早叫深沙神，然后就变成什么沙和尚、沙悟净、沙和尚，说成沙和尚。沙和尚最后啪变成一个神，是什么神呢？叫什么？金身罗汉。白龙马呢，变成那个八部天龙。唐僧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唐僧是公坛旃檀佛。你看看这个整个的这个历程，你看到了，对吧？这个主题，他歌颂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反抗、征服自然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所以孙悟空这个斗争应该是很强烈的。如果说大闹天宫是孙悟空艰苦创业的前奏，那么我认为西天取经就是他建功立业、光辉烈史的凯歌。第三个，《西游记》的思想是充满对宗教的讽刺和嘲弄。你讲《西游记》的思想内容，你是绕不开一个宗教的，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宗教的故事。这个佛教徒的向西天柱去取经，诚意姓陈，说姓陈，名义陈毅，玄奘和尚西天取经，这是一个真实的宗教的故事，你不能绕开这个，绕开这个就没了。这是一个源头抹题，对吧？西天取经原来就是一个佛门的一个盛世，作品却借就是百回本小说却借唐僧之口就说世间事啊为名利最重，视他为利的舍身忘死，我弟子奉旨全宗也只为名，与他能差几何。那么唐僧在什么地方讲的呢？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鹅苗飘不起，那个整个的那个一片的那个大河，对面就是女儿国，这边就是陈家庄，是不是啊？在那个地方，那个河面上看到冬天早上一部分人看那个河区的冰匆匆地跑到对面去，然后旁边人跟他说，这些人是做生意的，因为在这边陈家庄这边那个东西到了对面嘛，就可能这边是1块钱，到那边就能卖了100块钱，赚钱啊，走私啊，古代也有走私啊，怎么没走私啊？犯私盐的怎么不走私啊？是不是啊？然后唐僧就发出这样的感叹，通天河啊。对了，亲爱的同学，证明你们西游记看得不错啊。通天河的魔头是观音、观世音那个莲花池里面的一条金鱼，小林寺的那个黄眉大王是弥勒佛私庆的赤眉童儿，狮驼山老怪和二怪是文殊和普贤两位菩萨底下的坐骑，一个是青狮和白象，三怪大鹏金丝雕呢又是与如来大佛有亲，并且孙悟空嘲笑如来是妖精的外甥。更有趣的是，唐僧师徒历尽千难万险到达西天，因为没有准备人事，阿罗和七叶两个真者竟然拒不传真经。后来唐僧只得把沿途要饭的那个化缘的那个紫金钵玉啊奉上，一小碗奉上。如此丑行，如来却为他辩护说，清净的佛门如果你们这样的先这么轻传了给你们，然后让我的后代没有饭吃，公然怎么样袒护他手下人贪赃枉法。所以基督的世界啊同样是藏污纳垢之所，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这是对佛教的讽刺。 那么对于道教的讽刺呢，就更为直接。其中的道士大多是反面的角色。大家知道那个如意真仙，西游记中间写的一个家族，一个世俗的家族，很有意思，牛魔王家族。后面我讲人物会具体讲的。西游记中间写了一个明代的一个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是叫牛魔王。这个牛魔王家族呢，牛魔王是老大，是不是啊？牛魔王怎么样呢？大老婆叫铁扇公主。牛魔王一家，牛魔王家族，这个牛魔王家族跟道教的讽刺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亲爱同学。牛魔王，你看他是信什么教啊？不知道，他什么都不信，他只信钱，只信美色，这是世俗的人生家庭。大老婆是铁扇公主，为什么铁扇公主厉害？因为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这把扇子能够把那个火焰山的山，火焰山能够把它扇熄了，要不然这个火焰山老是在烧的，别人没办法过，是不是啊？可是呢，牛魔王呢，他也不甘心，一个成功的男人怎么能一个女人呢？在古代啊，现在恐怕也还是这样啊。那么他又找了一个什么叫玉面狐狸，作为自己的二房，就是自己的二奶。这二奶嘛，二奶长得很漂亮，又有钱，又有钱财。然后这个跟二奶在外过，然后大伙老婆没办法，是不是啊？只好让他过。他有钱，又美色，比他年轻，比他漂亮，这很有意思的《西游记》这样写的。然后又写的什么呢？写的牛魔王还有一个兄弟，兄弟叫什么呢？叫如意真仙，用的是两把钩子，如意真仙。哎，那个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到了子母河。不小心呢，这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和唐僧三个人呢喝了子母河的河水，然后肚子就大了起来。大起来以后怎么办呢？后来打听到了，要想把这个肚子里面胎打掉呢，只能喝那个井里面那个水，阴阳水。而负责看管这个井的这个人呢叫如意真仙。书中这样表，如意真仙恰恰是牛魔王的兄弟。牛魔王还有一个儿子叫摄影大王红孩儿。你看这一家很有意思，对吧？西游记这样写。对道教呢，道士大多是反面的角色，这个如意真仙是个反面的角色，对吧？把持那个井子，不让人去搞水，除非你给自己送一些礼，然后才把水给你一点啊，是这样子一个贪赃枉法的道士啊。那么书中表了一个国家，叫我讲九个人间国度，其中有个国家叫车迟国。车迟国的那个道士是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原来是三个妖精变化而成。还有写了一个比丘国，这个比丘国的国王呢，相信他这个妖道变的道士所献的那个延年益寿的秘方，用了1111个小儿的心肝作为药引，青毛狮子精化作一个道士，谋害了乌鸡国的国王，夺走了王位，神通广大，官僚情说，都城隍都与他会酒，什么海龙王与他有亲，东岳齐天是他的好朋友，世代的阎罗是他的好兄弟，这个关系网太厉害了，使得乌鸡国国王怎么样，有冤难伸。这不就是对封建社会里面那个以强凌弱、官官相护、狼狈为奸的阴暗面的一个揭示吗？而且他对象是道士，对吧？所以他是，而且更淋漓尽致的批判是让猪八戒把这个三清的，道教有三清，把三清的圣像扔进厕所里面，厕所是最脏的、最臭的，对吧？对道教危害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政务啊，你可想而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批判道教的。那么《西游记》对于那个把原本宗教色彩很浓的这么一个取经故事，变为富有现实的批判色彩的一个神魔小说。而将孙悟空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角，充满了对神圣宗教的这种挖苦和嘲弄，既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当然书中也并不乏宣扬这个伏法无边、这个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的这么一个思想，因为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意念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人这么先进。比如说你前世是什么，然后你今生什么，还有来世什么，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人类一种愚昧状态的一种 一种童话，一种神话，对吧？还有一个是讲什么叫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什么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啊，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失啊，这些都表明他的那个思想境界还处在那个封建的蒙昧的状态啊，讲究果报，讲究因果报应这些啊，今天看来都应该批判的。这是我刚才把西游记的思想内容给大家概括了，就是分为这三个方面。那么这三个方面加上这个八个方面关于西游记主题之争，我认为你基本上把西游记的啊中心的内容就掌握住了。但是我觉得这一块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研读和鉴赏文学作品，因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不仅仅是用一句话或者用一个思想就能把它全部把它概括出去的。所以我后面提出来西游记主题思想内涵有这么六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思想的复杂性，你一个朝代是不能把它挖掘出去的，一个人也不可能穷尽的。第二个，这种思想它是与成书的近千年的历史是相关联的，叫说不尽的西游记，说不尽的这个西方的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千个作者就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中国的一万个读者，一亿个读者就一亿部西游记，对吧？所以西游记这个小说不断的拍成电影电视剧，大话，对吧？大话西游一，大话西游二，是吧？然后是什么唐僧日记，什么孙悟空日记，什么猪八戒日记啊，什么白骨精日记，都出现了，这些文学作品我都有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西游记的思想与中国文化发展的交汇性。第四个，西游记思想内涵与它的包容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三教合一的。如果说你问我西游记里面的理想是什么，它的理想就是什么，就强调三教合一，就儒道释三教合一。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理想，这是一个梦想，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梦。三教是无法合一的，因为三个不同宗教都想当老大，而且中国封建时代帝王他都有对一个宗教的信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政教合一的，跟西方有点差不多。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是信奉这个佛教的，所以佛教还不错。到他的后代明中叶以后，明代的皇帝信任道教，那个佛教就拿到一边去了，道教起来了，是不是啊？而西游记就诞生在那个明代道教很鼎盛的时代，所以为什么西游记伟大，就在那个作者所产这个最后一部作品产生那个时代，是明代中叶。明代中叶那个时代，那个皇帝最信奉的宗教是什么宗教你知道吗？是道教，并且把道士作为自己的国师，让道士炼丹，让道士自己长生不老，是不是啊？啊，把道士封为国师。而西游记这部作品恰恰对道士进行的批判，而不是对道士歌功颂德。你说他这部作品的影响和思想意义在历史上它是永恒的，它是反传统的，反对这个道教的，它理想是三教合一。但实际上三教合一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面，三教是无法合一的，因为三教都是互相自走的，互相这个对立的。道教看不起佛教，佛教看不起儒教，儒教也看不起这两个宗教，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好了，那么西游记思想价值的指向性，就是说它到底指向一个什么价值呢？这个是有争议的。就《西游记》这部作品里面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你讲《西游记》这部作品给我们后代人看的这部百回本的《西游记》，它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文学、艺术、想象，有人说是想象，从文学里面是想象，想到天空的电，那个整个中国的那个宗教，那个宗教的那个神魔的一个大荟萃。仙化的大荟萃，恐怕一句话讲不出来，一个字概括不出来，因为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伟大作品都是这样，它经历过，它可以经历过历代的这个修订，然后又经历过后代无数的人去追寻去探讨，但是你无法用一句话能把它涵盖。它价值指向很清楚，我们从孙悟空这三取经四众里面的成长历程就体现出它的伟大的这个超前意识未来观。所以后面我讲的这个东西，就像它是思维的超前性，想象的这个伟大性，智慧的超群性，思想意识的多元性，这是我概括的。这篇文章呢发表在中国一本重要的杂志《明晓的研究》1991年第二期。我那篇论文的标题叫《人类未来的预见者：西游记理性思维心态》，如果你看的话你可以在知网下载。在这里面我提出刚才讲的这几个观点，后面我会讲，这就是它的价值取向。你看看美猴王出身最低，是个猴子，不是人啊， monkey 啊。所以美国人翻译为英国人伟力翻译成中国西游记的时候，它不叫 January to the West 叫西行记，而是翻译为叫猴王 猴头猴王，为什么这样翻译？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西游记里的核心，猴子是肯定不如人的，从进化来讲，对吧？猴到人来讲，猿到人来讲，这猴子他出身很低的，但他最后他成了一个佛，跟那个唐僧在取经五众里面只有两个人成了佛，他有等级分立，有等级分布的，最高是佛，这个佛只有两个人成，唐僧成了佛。唐僧为什么成为佛？因为唐僧有个特殊性，唐僧的前世，宗教讲前世的，佛教讲前世的，前世今生未来，唐僧前世是金蝉子，如来佛底下的高徒，他未来的方向就是成为一个佛高僧嘛，对吧？这是必然的道路。孙悟空呢是个猴子，跟佛两个一点关系没有，最后成了个佛，所以这一点是很伟大的。我看到这一点很伟大，伟大在什么地方？就超越了一般中国人这种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就是人的出生呢，人的价值标准的衡量不仅仅以出生，而应该以他出生过以后他的这个整个的贡献，对社会的贡献，他的努力，他的方向，他的价值来衡量。所以这一点他是超越了《红楼梦》《三国》《水浒》《金瓶梅》《荡寇志》啊，这一点他是价值取向，所以这一点是了不起的。最后一个就是主题思想的终结性，就是说在整个中国的西游记百货本西游记可以把整个中国关于唐僧西天取经的所有的历史和史实与想象性文学创造性把它汇为一本洋洋80余万字的百回本西游记，就它出现以后，以前出现那些西游记的故事就已经不在了，它成了一个绝本，以至于今天我们的张纪中，壮烈的张纪中在拍西游记的时候还要看这部西游百回本西游记，以至于周星驰在大话西游的时候也要看这个，然后他拍那个《西游降魔传》，他仍然绕不开这个《百回本西游记》，为什么？它是伟大的，这就是它的主题思想的终结性。好，我们再看，那么作为中华文化融会标志的《西游记》，我谈我自己最新的观点的领悟。第一个，它是以心学为骨，《西游记》的产生、完善与发展与心学紧紧相连。我在1993年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一篇论文，叫《西游记与心学》，我搜罗了整个《西游记》的回目。你看啊，它第一回叫“灵根运运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这个心。然后呢，《西游记》里面的回目里面的什么啊？第14回叫“心源归正，六贼无踪”。然后在第这个23回叫“三藏不忘本，四圣四禅心心”。然后在第30回，邪魔清正法，一马一心源。34回，魔王巧算困心源，大圣腾挪骗宝贝。35回，外道使威欺正性，心源获宝伏邪魔。36回，心源正处诸缘复，劈破旁门见月明。41回，心源造火败，默默被抹情。你看看，44回，法身圆运逢车力，心正妖邪渡机关。第46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圆显圣立诸邪。大量的有27回魔，大量都跟心有关，所以它是以心学为骨。我今天看起来，我这个观点还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第二个，以佛学为一，《西游记》本身它就是一个佛教的宗教故事，对吧？它这个是原本源头啊，没有这个宣赞的西天取经，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西游记》故事啊。如果说儒道佛、儒道释三教思想相争相融，体现于《西游记》之中。这个释就是佛教，因为佛教为什么成为释教呢？因为佛教的教主，第一个教主就叫释迦牟尼，所以称之为释教。他明言标榜的思想意识，道教呢是西游记批判对象，那么佛学呢就是西游记的之骨，就是核心。儒学啊，儒学是它的核心，是骨，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里面那个格物致知、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儒家思想的这个，仍然是他这个作品赖以存在的基础。花果山西天毕竟是作者理想的桃花源和天国，而实现理想的途径是什么？在脚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的经历就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想一想，在400多年后，我们80年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蒋大为唱的《敢问路在何方》那个《西游记》电视剧的主题歌，仍然震动了当年的亿万青年，就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就是儒家的这种入世的精神。如果没有这个格物致知入世精神，不可能有他这种精神价值体现。那么第三个是以道教为本，我们尽管前面讲过的，他批判了邪道，但是呢，《西游记》这部原本并不是否定道教的，他否定的是那个旁门左道，不好的、不良的，因为任何一个宗教它都有不良的和优秀的一面。作者肯定的是宣扬道的这种理想和想象性，没有道教的这种想象性和飞跃，那么不可能有《西游记》那种海陆天空的幻想。所以这个呢，飞跃的理想和仙风道骨是《西游记》中间伟大的理想。如果说《西游记》中的中国梦是什么，就是道教的思想，就是永存于世，人永远不死。所以孙悟空他第一件事情，他强大以后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就到那个阎王殿里面把自己的生死簿把它勾掉，所以他才能够长此以往永存于世，这是一个理想，要活实这个细节。